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是的，我们所学的真理呢，真的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重要的食粮。真理掌握的越扎实，面对一些试探环境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扛得住。所以这就是安好跟孟远每次都特别开心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板块。
嗯，
也愿我们的分享呢，带给我们听众还有家庭更大的祝福。
是的，因为我其实知道每个家庭一定有每个家庭在不同时间里面的难处，我们所担忧的各样的事情呢，可能都是各自不同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把眼光紧紧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聚焦在他的生命、他的真理上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所行的各样的生活里面找准那一条出路。就唯一的出路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才是有出路的，因为他就是道路。所以我们一起学习真理，我希望每个家庭在这当中真的能够受益匪浅。
是，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到基督从圣灵感孕而生对你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答案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以自己的无罪和全然圣洁，在上帝前面遮盖了我成胎出生时就有的罪。那我们今天呢，会带着大家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理解耶稣的受难？
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用他的肉体与灵魂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因此借着他的受难，基督成为唯一的赎罪祭，他已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永远的咒诅下救赎出来，并从父上帝那里为我们获得了恩典、公义和永生。
是，我们一提到耶稣的受难，我们往往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但是今天的要理问答的答案给了我们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时间范围并非仅仅局限于他在加略山上最后几个小时，而是涵盖了他降生到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所有的这一时间过程。可以说，耶稣道成肉身降生马槽的降杯，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受难，因为他本是全然圣洁的神。那么耶稣他所经历的人生的贫寒、劳苦与被藐视，对耶稣来说也是一种苦难。还有他来自周遭世界的敌对与压迫，来自撒旦魔鬼的试探和属灵征战，以及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因此我们说，耶稣的受难是一个从道成肉身的马槽到被埋葬到坟墓的完整的过程。耶稣的受难真的是我们要更加深刻的来认识。
确实， 我们很容易想到十字架才是受难，因为很多影视剧啊，渲染的都是身上被打鞭伤，走上十字架，然后被钉的过程。
嗯，
孩子们从小哈，很多时候也很容易想到耶稣基督的鞭伤，包括他被辱骂，都是上十字架那天发生的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整个生命从出生开始，他就是不断的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苦，直到最后一刻，血都为我们流光，受尽屈辱那一刻，他的一生就是受难的主耶稣。我记得孩子们在4、5岁第一次啊，带着他们和教会其他家庭一起去郊游的时候，在郊游的那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跑马场的，那孩子们就很开心，想去看看旁边那个刚刚出生的小马怎么受训练。那些小马呢，是在一个更小的区域里面接受每个小朋友的观光一样的哈。他们就靠近那个小小的遛马场的时候，因为都是刚出生的小马驹子，他们在学习怎么样受训哈。
嗯。
可是当他们靠近那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小手捂着鼻子了。他们就开始问妈妈：“怎么这么臭啊？”就是他们非常感同身受的那个气味都受不了。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林子里边嘛，因为夏天周边的环境很美好，但是那个气味真的很臭。
嗯，
我还记得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小小婴孩在马槽里出生可比这个臭多了，你们只是靠近而已啊。然后两个人眨着小眼睛一直看着妈妈，我想那一刻他们大概也有一点点体会了，道成肉身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他真的是从小小婴孩开始，出生的第一天就是来受苦的呀。
对，另外呢，我们今天的答案也向我们揭示，耶稣的受难是具有双重性的，即身体的受难和灵魂的受难。他身体的受难呢，看到耶稣基督生理痛苦的真实性，因为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的人性与我们是一样的，除了没有罪，他是拥有真实的身体的这些感受的，所以说他所经历的生理的痛苦是100%真实的。他经历过饥饿，经历过干渴，他也疲乏，他经历过鞭伤的这种剧痛，钉子穿痛神经的这种撕裂感，以及被悬挂十字架上所造成的这个窒息感，这一切都不是幻觉，也不是被他的神性所减轻的。他作为真实的人，在他身体上是承受了人类所能经历的痛苦的极限。我记得我跟两个孩子跟他们一起看这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这两个孩子他们都不忍直视的，直接捂着眼睛或者是头就埋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透过这个镜头都能够感受到这种耶稣所经历的生理的那个痛苦的程度有多深，何况真真实实的这些痛苦都是加在他的身上的。
嗯，是啊，而且作为完美的人，一个无罪的人啊，他的情感远远比我们这些本身有原罪，因此会麻木的人更为敏锐和深刻。他得多么感同身受人的情感呢？
是，
耶稣作为完美的人，被他的门徒、被他的朋友、被他的亲友刺痛的时候，被同胞弃绝的时候，那种痛啊，那份悲哀啊，应该是到了极致的。他心里受的痛苦的深度，远远超过我们能体会的。而且他在世的时候，面对着很多属灵上面引号的属灵哈，就那些法利赛人，
嗯，
还有很多很多不公的指责、指控，受尽了屈辱。他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心里的痛苦，我们难以想象，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人心的刚硬，还有人罪性里面带来的灵性死亡。耶稣基督的心肯定是十分忧伤的，这些心理层面的痛苦，对于完美无瑕、圣洁无瑕的主而言，那折磨的程度远远远远超过我们能所思所想的。
对， 我还记得圣经中描述过，他在圣殿掀翻这些贩卖祭物的这些人的桌子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好像不理解哈，说耶稣干嘛发这么大的怒呢？实际上，他看到我父的殿是用来祷告的，却变成了这些生意人的贼窝的时候，他灵里的那种圣洁，面对人性的罪恶不堪的时候，他的那个痛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可以说，耶稣基督所受的每一种身体的苦，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实际上它都是有代表意义的。耶稣基督的饥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离开生命的粮那种灵性的饥饿，他的干渴对应着人类离弃生命活水源泉那种灵性的干渴，他所受的鞭伤实际上对应的就是罪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创伤，那么他的死亡对应着我们因罪当死的命运。
是啊，刚才提到耶稣在圣殿门口对着那些在他的父的店里头做买卖的人发的易怒哈，愤怒哈。其实耶稣基督他来所受难最深重、最最最最核心的，也是他受苦为的是承担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神是圣洁而公义的。上帝看待我们这些罪人，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一定要有人替代我们承受那个罪的终极刑罚，我们才有可能跟上帝恢复关系。
是的。
而耶稣的受苦受难，他的核心本质就是他必须承担这个罪的终极惩罚，与上帝完全的隔绝，还有上帝公义愤怒的正面倾泻下来。他在那一刻承受的是灵魂的受难，是上帝倾倒下来的愤怒。有时候想一想哈，可能能理解他的身体受难，也能体会一些心理层面的。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公义，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好像看得太浅，所以其实我们很难理解耶稣受难。最核心的，他是承担了上帝的愤怒啊，而上帝的愤怒有多么深，我们想想，他一讲话，他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灭掉的那种愤怒啊。
对，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人是全然败坏有罪的，神人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这个鸿沟。如果说人在最终的一个刑罚就是死亡，死亡是下到地狱里，那就是完全的与神隔绝。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那一刻，父都掩面不看，弃绝他。实际上，父不是不爱他的爱子，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担当的是全人类的罪。实际上，神与全人类的罪是要隔绝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最后被钉十字架，被神所弃绝，实际上那就是地狱中与神隔绝的一个写照。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里，他的灵魂深处是替我们这些罪人承受了我们本该在地狱里永恒要承受的无限的集中的上帝的愤怒。
是啊，耶稣基督一生的受难，最终是在十字架上所达成的。最后的那几个小时，也确实值得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深深的思考。那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之人的全部罪孽、罪疚和当受的惩罚，都被完全的归算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时，耶稣基督一生完美的顺服所赚取的全部义行，也都在那一刻被归算到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罪人的账上。
耶稣的受难使上帝能够同时是公义的，又能使我们这些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成为义，这也是我们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福音的核心，这也是对"受难"一词最根本、最整全、最荣耀的理解。
是的，让我们来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十架救恩吧。
是，因为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
阿们。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披萨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大家家与家庭来做王道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今天在这次节目当中，新月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我发现啊，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姐妹或者是弟兄，那当他们在婚姻当中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当夫妻关系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些矛盾障碍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所寻求的并不是在我们的主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面对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的问题，而是呢常常在手机里面去看一些短视频。那这些短视频啊，常常是一些以人的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或者是教导。那久而久之啊，我们大家知道，当你来看短视频中的这些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啊，大数据就会不断地向你推送这些类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网络用语叫做茧房，茧就是蚕茧的茧，房就是房子的房。那可想而知，茧房这个词其实就是说，当你被这样的大数据的这样的内容所包裹的时候，我们就仿佛是一个蚕被这个茧房给包住了。你看得越多，推送的越多，那你的思想渐渐的就被这样的一些教导，这样的一些以满足人的感受，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所包裹，而渐渐的偏离我们主耶稣十字架的真理。那最近啊，我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姐妹，那她呢就经常看这样的短视频，她呢还会把这样的短视频发给身边的弟兄姊妹，有的呢还把这样的短视频发给了牧师。他对牧师说啊，他说牧师你看，我跟我家的弟兄啊确实是没法过到一起去，你看这个上面都说了，我的性格是这样的，他的性格是那样的，这个视频上说呀，这两种性格的人天生就是不合的，而且在生活当中是没办法相处的。牧师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我们的特点，甚至过去我们很多年的习惯，都是可以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面，在我们的神里面慢慢的被改变的。没有什么性格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不能被更新被改变的。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时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网络里边这些视频这些内容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那还有在真理的这个认识的层面，我们对于网络所推送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我们在网上所听到的一些视频的内容，一定要先有鉴别，要有辨识力。那不管是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我们讲有关耶稣基督的话，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衡量，看一看说的是真是假，因为唯有圣经是100%正确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在上一次我们的小组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小组里面就有姊妹，她讲了一个和我们的圣经并不相符合的一个观点。非常感恩我们小组正在带领的查经组长就立刻纠正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呀，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那当时啊，我们的牧师也在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牧师也非常及时地对我们教导说，我们在看这些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有辨识力，在网络上听来的一些信息不能够全部都相信的。那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每一天好好的来吃灵粮，好好的向神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成长。在圣经的哥罗西书2:6-9当中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已经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有提醒有警示，我们要特别的留心，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各种资讯混杂的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更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有的姐妹啊，她们说这个家里面啊，出现了这个夫妻关系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张力啊，想要快点解决啊，因为这个日子呀，每一天24小时都得面对啊，所以呢，他们就很想找一个快速来解决的办法。那于是呢，就在网络视频各种里面啊，去找要这样做那样做。但实际上啊，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里面以自我为中心，自我的需求，自我满足为第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罪性导致了我们和身边人的这种关系的破损。如果我们不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好好的回转向他，认罪悔改，先来解决自己里面的问题，那无论我们学了多少看起来似乎是有用的那些技巧方法，那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人在神的面前要来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里面的问题，并且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而改变自己的话，这确实是不容易的，并且呢也需要一段时间，但这却是唯一能够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能够真正解决根本的关键所在。因为能够解决能够战胜我们心里边罪性的唯有耶稣基督。我们是朝向我们的神，要向我们的神有一天去交账。如果看身边的人，那确实有时候我们会很伤心很失望，甚至非常的受委屈。可是当我们回转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愿意在他面前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把我们的全部，我们的破碎，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一切的喜怒哀乐都带到他面前，并且愿意在他面前按着他给我们的道路来前行的时候，
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悦纳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在圣经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当中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你现在也正处在和你身边的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在这种关系的一些矛盾和张力当中，那就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单单朝向他，单单仰望他，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就是要认定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